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8月20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星期五说，中国需要说服世界其他国家它不是不稳定因素，并且将在台湾海峡和平行事。白恩斯6个月前走马上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谈到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对台湾的访问，以及中国作出的强烈反弹，在台湾周围是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演习，以及暂停或者是中断美中联系或者交流。白恩斯星期五在美国大使馆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们认为中美关系不应该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对台湾的访问，这个是和平访问，而出现危机，这个是北京政府制造的危机，是一种过度反应。他说现在北京的政府有责任说服其他地方中国未来将和平行事。他认为世界各地有很多人担心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台湾海峡不稳定的因素，这个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8月2号几乎就在佩洛西乘坐的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的同时，白恩斯收到了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会面的召见通知。白恩斯说他们进行了一次热烈的，他想说是相当有争议的会晤，他首次详细描述了那次讨论，当时华盛顿和北京都证实了这次的讨论。他说他为议长辩护，他维护佩洛西去台湾旅行的权利，他捍卫了台湾海峡近60年来的和平与稳定。白恩斯说他要求谢峰确保中国政府将以促进和平与稳定的方式行事。白恩斯说相反，北京方面设计了应对措施，包括向台湾上空发射导弹，以恐吓和胁迫台湾当局，并且展开了一场全球运动，指责美国破坏了台湾海峡的稳定。他说美国一直非常非常清楚维持他们的政策，问题是一个政府会以一种侵略性和暴力的方式来到破坏和平吗？这个必须引起世人的关注。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从未接受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对于一旦中国大陆发起攻击，美国是不是会为台湾提供防御？华盛顿方面保持着战略上的模糊。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声言要将从未控制过的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如果有必要将会动用武力。中国谴责佩洛西的访问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说美国必须为自己造成的局面承担责任。北京对美国的外交报复包括取消中美国防的领导人未来的通话和会晤，以及暂停两国是双边的气候谈判。白恩斯说北京在佩洛西访台后采取的外交措施可能产生全球影响，中国暂停气候谈判将会影响南方世界和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白恩斯说他们强烈敦促中国与美国回到气候的谈判桌上。台湾美国商会星期五公布的一项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会员企业的日常的营运没有受到最近中国环台军事演习的显著影响。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本月初访问台湾后，中国在台湾岛周边水域举行了到现在为止最大规模的军演，台海局势紧张升级。台湾美国商会星期五说，在526家会员企业当中，有126家回复了商会在8月8号至17号展开的问卷调查，其中 77% 的企业说没有受到当前局势的重大影响， 17% 的企业说是经历了运输或者保险费用增加或者是供应链延迟等问题的影响。台湾美国商会在新闻稿当中说，在这些受影响的企业当中，近半数说影响是来自海外总部对于政策变化所产生的担忧。这个代表住台湾美国商界的团体说，如果今年到明年的军事活动增加， 46% 的受访会员企业说他们在台湾运营将会受到影响，剩下的企业就说不确定或者预期不会受到影响。台湾美国商会说，在被问及对担心哪一些威胁的时候，受访的企业最担心的是整体紧张局势，包括针对台湾的虚假信息行动，其次是台湾周边海空域遭到限制，然后是针对台湾产品与人员的制裁、旅行禁令、抵制和禁运等。 該商會話，喺一到五嘅評分當中，一係完全唔擔心，五係非常擔心。受訪企業對於未來兩年台灣受到嚴重反制行動嘅擔心程度，平均係2.8分。台灣美國商會執行長魏立安話，該商會呼籲設定更加雄心勃勃嘅議程，通過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甚至最終簽訂雙邊貿易協議嘅方式，嚟到加快美台之間嘅經濟合作。最近幾星期嘅事態發展突顯咗以加強經濟合作同埋融合嚟到支持台灣韌性嘅重要性，並且表明台灣與美國嘅經濟聯繫亦都係一個安全議題嘅關鍵事實。星期三，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美國與台灣就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係展開正式談判，預計第一輪嘅談判將會喺今年初秋進行。一位嚟自美國農業州嘅聯邦參議員本星期提出法案，要求禁止中國等外國對手購買或者投資美國嘅農地或者係涉農嘅企業。在此前，中國一家公司喺北達科他州土地收購項目，引發國家安全方面嘅擔憂。嚟自南達科他州嘅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朗茲星期三提出嘅法案，要求將中國、俄羅斯、伊朗同埋北韓列入黑名單，禁止呢啲國家嘅個人同埋實體投資、購買或者獲得涉及美國農業嘅土地或者係企業。身為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嘅朗茲喺聲明當中話，保護美國農地對於維護美國嘅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他說他對中國浮風集團最近收購位於北達科他州美國空軍基地附近的土地感到震驚。他說這個收購可能會威脅到我們的國家安全，因為他允許中國共產黨密切監控一個非常重要的軍事設施的行動和通訊。中國浮風集團計劃耗資7億美元在朗茲參議員的鄰州北達科他州的大福克斯是購買土地修建玉米加工廠，但這個項目是比鄰美國空軍基地而引發爭議。一些反對人士認為中國公司這個項目可能會被用於間諜項目。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星期五對日本經濟新聞社說，他正在與中國方面共事，已安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下個月舉行峰會。林方正外相在接受日經新聞社專訪的時候說，他希望雙方會將這次會晤安排在9月並且改善關係，及時慶祝中日外交關係正常化50周年。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套香港2019年的抗争纪录片即将在英国放映，它和其他已经上画的纪录片有什么不同呢？观众看见一群小人物在抗争当中的经历会有什么启示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个前黑帮大叔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南亚手足，一对抗争者情侣和通识教师，这些名不经传的素人都是香港导演颜志星的纪录片《因为爱所以革命》里面的人物，刻画了他们在香港2019年抗争运动的经历。而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也都令导演自己的人生有翻天覆地的转变。颜志星以往只是一名编剧，自己也都是第一次拍摄长篇纪录片，自然选择拍摄这些抗争者，一来是选择跟自己差不多的一般人，二來亦都係對方選擇咗佢。例如顏志星喺貼滿抗爭標語嘅連侬牆，認識咗一名土生土長嘅南亞裔女學生。一個月之後再聯絡佢，佢話佢冇耐之前喺示威中被捕，喺警署保釋外出。
我會開即係好 shock 啦！成件事我就覺得啊，究竟點解一個咁嘅女仔，一個咁弱質纖維女學生，純粹貼文宣嘅人，點解會？去到咁樣嘅地步咧，會被人拉咗，會走到前，甚至或之後嘅被人 charge 去非法集結，甚至會演變成暴動咧。即係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喺身上面？我都仲喺度諗緊當時我應唔應該喺依個時間點，佢啱啱先出翻嚟一個星期，適唔適合去做一個訪問？咁但係調翻轉，其實係佢話俾我知，其實佢有啲嘢想同我講。
顏志星話：呢套紀錄片充滿嘅。就是这些一般抗争者的情感，记住他们最真善、美好、愿意为他人牺牲的精神。
里面那个爱，很多人都会说会不会是纯粹就是说一个男女之间呢？其实那个男女之间是可以是有的，但是其实只是其中一种。但是其实是里面有很多不同 嘅種愛裏面，包括可能係人同埋嗰個地方、那個土地、那個城市嘅愛啦，對男女之間為另外一半嘅愛啦，年長成年人對年輕人嘅嗰種愛啦，年輕人對於同輩佢哋嘅同伴嘅愛啦，對於呢班素未謀面唔識嘅呢班手足呢班香港人嘅愛。
顏志星喺2019年7月28日喺上環示威現場拍攝，當時香港警方發射大量催淚彈，佢被催淚彈打中，但佢身上連一個口罩都冇，不斷吸入催淚煙，近乎失去活動能力。佢無法思考自己會唔會被捕之際，有人拉住佢嘅衫後退，用散震掩沒佢嘅後方，用水幫佢洗眼。
我當初係成日覺得嗰件事對我嚟講，對直到而家嗰陣時，我都覺得係好戲劇性嘅，好壯有力嘅。因為我原本由6月4日當時開始，就純粹一個記錄嚟，咁即係記錄就係我即係拍完，有我有部機，我識剪片咁拍完，咁我咪擺上 Facebook 同 share 下咯，落下嚟。其實本身係一件事，咁但係去到嗰度就由一個探討，揸部機去探討究竟佢哋為乜嘢而出嚟，點解咧？咁佢哋驚啊、恐懼，面對啲乜嘢？直到嗰刻，我成日覺得，我就好似親身感受咗，好似成為佢哋一隻分子，俾佢哋救起咗咁樣。咁所以其實由嗰刻開始，我覺得我應該要好好咁樣，唔係淨係記錄，咁啊而係要做好佢。
喺同年11月，警方圍困香港理工大學入邊嘅示威者，顏志星亦都喺裡面拍攝。由於佢唔係記者，佢自然用自己嘅方法離開咗現場。其後佢擔心自己被捕，手上嘅材料會揭露示威者嘅身份，於是停止拍攝。紀錄片曾經在澳洲放映，又即將在英國首映。顏志星一直希望片中的人物和幕後的工作人員能夠一起觀看紀錄片，但有些人已經離開了香港，有些人就在這裡等候判刑。他很感謝一群被捕的抗爭者協助他，日頭剪接，夜晚就要去警署報到。他在去年11月攜帶8隻硬碟到英國完成紀錄片。
所以對我嚟講，將呢條呢、這個作品帶到嚟英國，可以去更加多嘅人睇到，將呢班人嘅故仔、香港人嘅故事可以傳得更遠，其實嗰個意義係好大嘅。
顏志星喺今年4月將紀錄片帶到瑞士日內瓦一個影展展出，翻到英國之後，被關員告知佢嘅旅遊簽證即將到期，下次唔可以再以遊客身份入境。顏志星喺福建出世。一岁的时候随家人搬到香港，他没有 BNO 护照，因此他自然申请政治庇护是唯一出路。顏志星在有小福建之称的北角长大，自己小时候都跟家人讲福建话。在抗争运动期间，北角一带发生多次手持武器的人和示威者冲突的事件。顏志星说他的家人以往曾经收钱参与支持政府游行，亦都有亲戚是支持政府示威活动搞手。然而他认为自己接受香港教育，在香港流行文化之下长大，同学朋友都是香港人，更加认同自己是香港人。
其实我由头到尾，我到现在为止，其实我都当自己是香港人，即虽然纯粹出生地是写中国福建的。
顏志星说他和妈妈关系亲密，即使妈妈不支持抗争运动，从来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但又希望他的努力会换来成功。他形容政见不同的妈妈未至于接受他的工作，但似乎是慢慢地理解他。
最终一句说话就是我永远都会记住，就是他跟我说当我买了机票我来过来的时候，他在厨房里面他背着我，然后跟我说的那番说话是都知道是时候你要离开香港了，因为我不想看着你被人拉。
顏志星说这句说话他放在心中，电话亦都保存住一张佢同妈妈喺机场满脸通红嘅自拍照，提醒自己点解要离开香港。
我原本系从来都谂住呢个作品系讲爱、讲希望，系离开连结香港人。我妈反而一眼都睇唔到，一眼都唔睇吓，呢个立场咁系连结唔到佢吓，冇办法 connect 到佢。咁但系最终，我将呢个希望爱系带俾人嘅同一时间，原来呢个作品 帶咗媽媽嘅愛俾我，我覺得佢想我成功呢樣嘢，嗰份愛係超越咗一個立場。呢個係我覺得對我自己得著嘅一個好感動嘅地方。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中國官方媒體撰寫了幾十篇有關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文章，說這位30年來一直批評北京的美國政治人士自私任性，他的台灣之行注定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中國官媒對佩洛西8月初訪台的報導，凸顯了這些官方媒體如何反映北京在各個問題上的世界觀，從爭議地區的獨立問題到侵犯人權問題。熟悉中國媒體的學者說，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國內視察到國際領導人的訪問，每一個官方訪問都為北京帶來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和宣傳的價值。不過，艾奧亞州立大學研究中國新聞媒體的教授何尚恩說，那些受到外國媒體和政府關注的訪問，很可能會被北京視為一個影響核心議題敘事的機會。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可以是非常強大的宣傳的載體。何尚恩和其他的專家說，官方媒體的報導能夠力求對中共和習近平進行讚美語合法化，同時反駁外國媒體更具批判性的報導。因為在美國研究中國宣傳的教授說，外國領導人的訪問，比如佩洛西的台灣行，對北京來說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他說這些訪問同時也提供了相對較高的宣傳價值，因為有了額外的關注。這些訪問的宣傳價值實際上比嚴格精心安排的新疆和香港之行要高很多。這位在美國東海岸的學者由於擔心自身和中國家人的安全，要求匿名。在中國一家官方媒體工作的人士說，對於中共官員一些國內視察，北京允許自家媒體的有限報導，但即使是這樣，這位也是精心安排和高度控制的。一位人在中国的编辑出于安全的担忧要求匿名，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短信当中说，在这些例子当中你只能够报道政府立场，这个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影响着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的置评要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未来几个月召开，届时预计习近平将会获得第三个任期。那位匿名的教授說，習近平今年6月的新疆和香港之行的目的是向中國的政治精英發出訊息。他對美國之音說，做這些視察是宣示他權力的一種方式，好像是慶祝勝利，顯示他作為國家領導人在那些地區的領導是幾咁有成效。那位在中國官媒工作的編輯亦都這樣認為，他對美國之音說，他的機構想要在報導當中展現習近平卓越偉大的形象，官媒只是允許報導官方的立場，肯定是這樣報導的。習近平的新疆視察與聯合國人權高專米歇爾·巴切萊特的新疆之行，不單止顯示出中國官方媒體如何試圖是推動新疆歲月正好的某種敘事，還顯示出北京如何嚴格控制外國記者的准入。外國記者是從中國媒體的報導當中才得知習近平八年後的首次新疆之行。中國媒體的報導專注習近平行程的微小的細節，這些官方媒體沒有報導任何對中國新疆政策以及對大規模監禁維吾爾人的批評。一些政府和公民社會組織說，中國在新疆的所做的事可能構成種族滅絕。紐約時報中國事務首席記者柱伯亮在一個採訪當中對美國之音說，那些視察或者是禁止西方記者採訪，但是官媒的報導仍然是有用的，只要你知道怎樣懂得是看出字裡行間透出來的意思。人在澳大利亞悉尼的柱伯亮說，他們作為外國記者的角色就是閱讀這些視察的官方的總結，懂得看他們在政策上釋放什麼的訊號。他說這些行程解釋得非常謹慎、克制，甚至人為造作，好像是政治戲劇。他們在中國媒體當中所呈現的方式，目的是在於釋放有關政策方向的信號和訊息。中國官方媒體和西方媒體的不同報導方式，在巴切萊特結束中國之行的記者會上展現無疑。巴切萊特五月間的中國之行，是聯合國人權高專自從2005年以來首次訪華。巴切萊特此行沒有記者隨行，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說，這個能夠讓人權高專和他們見到的人進行坦誠報公的交談。但是一位發言人說，巴切萊特試圖以召開記者會作為彌補，就如他在中國所做的。 卫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询问了巴切莱特有关他在新疆的准入问题，以及备受期待的有关新疆人权侵害的报告。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媒体的代表就让巴切莱特比较真实的新疆与西方媒体的描述，或者问他有关美国枪支暴力的问题。上述各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官媒雇员说，官方媒体机构报道官方叙事，但是美国总是在抹黑中国，总是想找些东西来打压中国。英国利兹大学教授金斯利埃德尼对美国之音说，北京越来越强调向世界其他地方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好像巴切莱特这样的访问有助于这种的行动。何尚恩是持类似的看法，但他说那些访问是根植于历史象征主义。他对美国之音说，不难看到他的访问是给了中国政府想要的，盖上大印认可新疆没问题，中国政府的黄金标准是让外国人出面来到夸赞他们。何尚恩说，这些官方访问在中国具有特别的历史和文化意涵，帝王曾经利用这些巡视来到行使权威。他说即使在今日，官方的媒体报道也是展示所有这一切的象征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一再强调要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解放军报2022年6月29号刊登一篇的文章，题为坚持将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提出要遵循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必须始终是将政治安全放在首要的位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在强调国家安全的时候解释说，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安全最根本的就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事务专家高新认为，习近平为了自己在中共二十大上打破常规连任，亦利用了中共内部对共产党执政不稳的担忧。高新说，
习近平可以用这个胡锦涛时代党的领导的被削弱和胡锦涛时代政治局常委层面的九龙治水导致的中。
高新说，习近平可以利用胡锦涛时代党的领导被削弱和胡锦涛时代政治局常委层面的九龙治水导致的中央政策，整个中央决策权的权威不能够有效确立，而令到中国共产党政权处于不能说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但是处于一种是否仲能够保持长期执政，已经被党内、已经被国际、已经被民间有所怀疑的态度。中国经济最近几十年的猛速发展，使到中国共产党的底气大增，一反当年中国改革开始的时候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要开放大门向西方学习的谦逊，反过来就高调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再声称在世人眼中，特别是在西方人眼中，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展现了实现现代化的全新可能，社会主义亦可以实现现代化，中国正在推崇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知名的左派鼓动家张维维、金灿荣、胡锡进和司马南等人甚至已经要求其他国家向中国抄作业，走中国模式。中共更加是共产主义理论方面解读目前的国际大变局，说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当中处于被动局面，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扭转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后共产主义的颓势，大大彰显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使到中国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据此一再宣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所以中国必须要在未来坚持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只能够由共产党领导，由此得出必须要坚持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是中国执政的结论。中国的解放军告文章强调说，要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是维护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现实的考验是坚决打赢意识形态斗争。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重视意识形态，因为中共坚持认为意识形态关乎其次，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的思想入手，思想防线被攻破，其他的防线就好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并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要取得全胜。有分析人士就说，中共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要令人从内心里面相信中共的说辞。中国官方从1949年建政以来一直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的好领导，即使在大饥荒和文革的十年浩劫当中，亦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更加被中国宣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为了中国的持续发展，他们认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我们党长期执政提供根本法律依据。对于当年共产党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垮台，坊间一直传说习近平曾经以一句警无一人是男儿去表示他原籍。这种讲法的真伪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定论，但是可以确信的就是习近平时时以这一场共产主义的大倒退为戒。一些接触过习近平的前美国政府官员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讲，外部邪恶势力一直企图改变中国的制度，防止颜色革命在中国发生，一直是习近平最重视的事情。中共在江泽民时代就有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想法，但直到胡锦涛时代结束亦未有成立。习近平在上台的第二年，2013年就宣布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中国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习近平自任主席。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的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说，
He looks back at history and he looks at other examples of authoritarian states and communist parties who did not do this, who were internally weak, divided, did not.
吴志远说，他回顾历史，看看有没有其他这样做的权威国家和共产党例子，他们内部软弱和分裂，没有完全控制到军队等等。睇到苏联解体，睇到东欧其他共产党亦垮台啦。所以他认为习近平已经发誓不能够准许这种情况发生。为了避免类似问题，习近平必须要非常非常积极地完成建设这个庞大的安全机构。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强调建立全面国家安全的原因，而且他认为确实是非常全面。吴志远就说，习近平和中共建立的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具备各种不同的部分，包括强制机构、拥有执法和准军事机构，包括控制社会信用、管理智慧城市等等。通过强调这种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提醒和警告来自各个方向的威胁，包括内部、国内、跨国的威胁，这个对于有助证明建立这种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的正当性。反过来，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对于习近平分析中共的生死存亡、党的强大以及最后能够扫清障碍实现党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重要。特别是习近平和他的前任比较，他们似乎将党视为国家发展、国家稳定、国家统一的绝对先决条件。如果中共不强大、不团结，其他目标都没办法实现。但同样，为了保持党强而有力地掌权、保持执政地位、排除任何异己的威胁，习近平必须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去建立这种巨大的安全机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此为中国人得出了结论，要维护中国的繁荣昌盛，就要维护政治安全，就要维护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安全。开展全民学习所谓国家安全，它最大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解读，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国家安全。公众在中国现在对所谓国家安全的宣传当中，经常看到中共发出的警告话，如果政治安全得不到保障，国家必然会陷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局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是这样的话，就将中共是否继续执政、继续统治中国和中国人的自身利益 绑埋一齐。吴志远话
：Xi Jinping in particular has emphasized national security because he has to create a sense of alarm, a sense of danger。
吴志远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因为他必须去中国制造一种警觉感、一种危机感，去证明建设一个庞大的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的正当性。而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国官方概念当中，国家安全几乎是无所不包，不单止包括所有人的传统观念当中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核安全，而且还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网络、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生物太空、深海极地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等等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可以用维护所谓国家安全的名义，使用无所不包的维稳机器干预和控制一切领域。吴志远继续说。
He has found a way more or less to securitize almost every aspect of governance, not only sort of traditional areas of political security.
吴志远说他找到一种或多或少将统治的几乎所有方面安全化的方法，不单只是传统的领域，例如政治安全、军事安全、还有边境安全等等，而且还有在西方国家我们几乎不会和安全联系一起的领域，例如环境、金融或者文化等明显并不属于安全领域的事情。但是习近平设法将所有这些都纳入安全的概念，所以他就可以毫无疑问地好像警察一样监管社会的各方面。习近平就有了某种的合法性，可以建立一个非常肆意妄为的警察国家。理由呢就是，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不单止党而且是国家都会处于非常严重的崩溃危险之中。分析人士就说，中共将国家安全和中共执政权联系一起，和当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以至前几年的只有中国才能够救社会主义，这些思路是一致。他们的宗旨都是要所有人信服和保证中国共产党继续在中国统治之下，但是中共或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就是历史周期律。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政权没有一个可以逃脱这个历史的周期率，并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对证券监管机构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之间的长期监管之争，导致五家大型中国国有企业将会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预计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中国的企业离开美股市场。上个星期，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国铝业、中国石油和上海石化宣布他们将自愿从纽交所退市。对于购买了这五家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来讲，这些公司退市的直接影响是他们持有的在美国交易的美国存托凭证将被置换为是这些公司在香港交易的股票。但对于投资了其他几百个中概股的更多的投资者来讲，五家中国国企退市意味着什么呢？并没有那么明朗。这五家中企退市之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国企只是剩下中国东方航空和中国南方航空。外界开始是在度问这两间公司最终是否都会退市，其他啲大型中国企业一系就是已经退市，一系睇上嚟是做紧退市的准备。今年较早时候，中国网约车公司滴滴在中国政府压力下退市。本星期中国餐饮企业百胜中国宣布是将香港从第二上市地转为主要的上市地，这样做法将会使到从美国退市变得更为简单。中国电商企业阿里巴巴上个月亦都系采取咗相同嘅做法。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汤姆法利最近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嘅时候话：，从经济角度嚟睇，五家中国国企退市唔系大事。佢话呢啲公司喺美国嘅交易量并不广泛，不过佢话从象征意义上嚟讲系非常重要噶，因为呢个为阿里巴巴同埋京东等喺美国交易量大嘅中国大公司嘅退市系打开咗大门。法利说，中国会说这些公司走了，下一批就是阿里巴巴和京东，这个从经济和象征意义上来看都是大事。阿里巴巴的市值也就是流通股的总价值超过2320亿美元，中国另一家电商企业京东的市值是870多亿美元。 争论的根本是在于信息披露。美国证券监督机构的职责是确保个人投资者能够拥有作出投资决定所需要的信息，因此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有关他们商业的营运和会计操作的广泛信息，特别是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要求能够获取这些公司完整的审计的底稿。这个委员会是在2001年安然事件等的是重大会计丑闻之后设立的，它任务就是确保那些向公众发行股票的公司遵守既定的会计的规则。但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愿意让企业将审计文件交给美国政府，主要的反对理由是很多中国企业持有的数据在中国政府看来太过敏感，不能够与其他政府分享。这个导致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与中国官员之间的僵局。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在他们的网站上说，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与资源与中国当局谈判了一项执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遗憾的是，自从备忘录2013年签署以来，中国的合作不足以是让他们及时获取，让他们得以落实符合上述核心原则的使命所需要的相关文件和证言。通过谅解备忘录进行的磋商也没有取得进展。美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前纽交所主席法利说，即使中国企业从美国退市会因此遭受到损失，但这个仍然是可能发生。他对 CNBC 说，这个争议最后可能是非常棘手，如果谈判是没有显著的进展，你很可能就会看到这些公司是退市。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或者对美国监管机构获取公司数据有一些安全上的担忧，但北京不愿意服从美国的规定还有其他原因。谢田说，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中国公司不是总是遵守会计规则，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执法非常松，说将公司记录交给美国当局对很多中国企业将会是招引灾难。他说他们经不起美国当局的更多审查。不过谢田补充说，他不认为会有大批中国公司从美国股票市场退市，因为在美国上市的收益太过重要，说还是有真正好的中国公司是诚信经营的，如果中国当局允许他们遵守美国的法规，他们会尝试继续留在美股。谢田说，中国公司希望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因为美国市场的名望在美国上市是一种荣耀，他们可以获得美国的资本。审计监管之争在去年12月加剧，当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终敲定新规则，让该机构可以禁止不合规中国企业的股票的交易。新规定是为了落实2020年通过的外国企业问责法，国会通过这部法案目的是在于促使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证明他们不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并且促使这些企业遵守审计透明的规定。截至8月7日，证监会已经将162间中国公司列入因为不合规而面临退市风险的公司名单。公司在连续三年被发现没有满足信息披露规定之后，他们的股票才会真正被禁止交易。如果这些中国公司没有合规，他们将会在2024年开始是被除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将会在初秋与台湾展开首轮的谈判。自中国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对台湾发动一系列的实弹演习之后，拜登政府官员强调，华盛顿正在采取相应作为协助强化台湾经济韧性，以抵御中国的胁迫与恐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个声明之中说，美台已经就6月1日宣布启动的21世纪贸易倡议达成谈判授权的共识，双方将会通过谈判深化彼此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美国副贸易代表萨拉比安奇说，他们计划追求一个雄心勃勃的时程表，在谈判授权的11个贸易领域上面实现高标准承诺及有意义的结果，那个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更繁荣及具有韧性的21世纪经济。11个领域包括贸易便捷化、法规制定、反贪腐、中小企业、农业标准、数字贸易、劳工环境、国营企业以及非市场政策和行为。此前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在8月12日星期五的一个媒体电话简报之中，对美台贸易谈判即将展开做出预告， 針對中國因為佩洛西訪台採取報復性大規模軍事演習的問題，坎貝爾說，面對中國持續破壞和平穩定的作為，拜登政府將會繼續以穩健態度採取冷靜和堅定的措施來到維繫台海和平穩定並支持台灣。他說拜登政府官員以二妥一套雄心勃勃的路線圖，將會在近日內和台灣展開貿易談判，以深化和台灣的關係。在星期三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宣佈之後，美國國務院亞太助興康達亦都在一個對媒體的電話簡報之中表示，中國在佩洛西訪台之後的一系列行動旨在恫嚇脅迫台灣並削弱台灣的人性。美國原已預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採取這些作為，亦都預期今後它將會持續以這種方式作出反應，因此美國要採取相應作為來到協助增加台灣的韌性。他說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當然是一個方式，不單只要增長美國的貿易量以及美台之間的合作，亦都是一個機會來到協助台灣建立它的韌性，確保彼此之間能夠有具韌性及安全的供應鏈。在美台達成的談判授權之中，雙方對十一個領域要達成的目標做出了詳細的規範，例如在非市場政策行為的部分，這個文件強調美國和台灣是市場導向的經濟，理解實施非市場政策和行為的貿易夥伴可能造成的傷害，那些傷害威脅人的生活，亦都可能傷害勞工和企業，因此雙方將會謀求建立有助於雙方共同處理這些非市場政策和行為的規範。分析人士說，在中國日益對台灣、美國甚至地區國家採取脅迫行動的時刻，美台強化彼此經貿貿易關係更是顯得重要。前美國駐中國公使王曉敏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在北京成功地排除台灣參與大部分多邊貿易的倡議，例如區域全面的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甚至是印太經濟框架 IPEF 的情況之下，美台此時展開貿易談判尤其是重要。他又說，目前更有一個政治上的重要性，必須對北京日益脅迫性行動作出回應，那些行動不單單是針對台灣，亦都針對美國和地區的其他國家。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副處長及國務院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資深官員的王曉敏說，在台灣解除對美豬美牛的進口限制之後，美台有很好的機會能如台灣貿易總談判代表鄧振中的預期，在2023年底之前或者在那個之後沒多久完成談判。他說這兩個經濟體在法規和標準上面有相輔相成的作用，雖然雙方會有其他的議題和分歧必須協商，但是整個過程就是需要時間，它將會取決於雙方，尤其是美國對這個過程付出有多少的精力。雖然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並沒有特別提到未來雙方是否簽署雙邊投資協定 BIA 或者是雙邊貿易協定 BTA， 不過王曉敏說這個倡議有可能為這類雙邊協定奠定基礎。美國北爾伐利亞州富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政府學系助理教授顏惠婷亦都認為，在中國因為佩洛西訪台而對台灣展開大規模軍事演習之際，美台展開貿易談判是重要的。顏惠婷在一個電郵之中對美國之音說，中國企圖借演習改變現狀，不單止對台灣，亦都對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平衡產生影響。美台貿易談判若能達成協議，將有助於台灣的分散市場，有利於台灣的長期安全。 又話台灣嘅經濟主要係出口，又以中小企業嘅出口為主，長久以嚟以中國市場為主要市場，其實係好危險嘅。過去幾年佢哋都睇到中國試圖以經濟嚟到影響政治，因此喺此時此刻幫助台灣拓展更多市場，對台灣長遠嘅安全嚟講係重要嘅。佢亦都睇到喺正式嘅 negotiation mandate， 就係談判授權裏面 SME 就係中小企業被當成一個嘅項目。不過顏惠婷亦都提到，雙方談判嘅十一個領域之中嘅非市場行為亦都喺其中。由於台灣嘅國家喺市場扮演比較大嘅角色，邊啲行為會被視為係干預市場嘅行為，仲係值得關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候選人郭哲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表示，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對美台貿易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它不單止提高兩岸間貨物運輸的成本，亦都令到跨國企業必須承受的政治穩定風險提高。專門研究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的郭哲偉以全球貿易分析項目進行模擬分析的結果顯示，如果中國持續在台海周邊演習並影響到全球一半以上的運輸，大約會對美國造成8300多億美元以上的損失，對中國自己亦都會造成14000多億美元的損失。他又說，台灣位於東亞中心，是亞洲商品運輸到世界其他國家的必經之道，而且台灣製造的科技產品在全球供應鏈之中扮演無可替代的角色，因此美台貿易倡議可以促進彼此供應鏈及企業間更緊密的交流。他又說，在中國時刻以威脅解放收復台灣壓力之下，避免釣台之間無謂的溝通、運輸、關稅成本，因此顯得更是重要。台美21世紀的貿易倡議作為未來台美雙邊貿易協定的敲門磚，談判的效率和成果值得台灣社會密切關注。對於美台在11個貿易領域之中比較可能先達成協議的項目，郭哲偉認為數字貿易應該是短期內雙方較容易達成協議的部分。他又說，目前美國對台灣製造的消費性的電子產品，譬如電動車、手機及電腦零部件有急迫的需求，而台灣的消費者對美國的電子商務及服務性產品，譬如網絡影視串流 Netflix、Disney Plus、HBO Max 等的需求亦都逐漸增加，因此雙方對於擴大雙方的開放的市場都有需求，而且亦都對自己的國內的政策能夠掌握，因此他對美台在這個領域可以較快達成協議感到樂觀。在美方宣布將與台灣展開談判之後，台灣經貿總談判辦公室亦都發布聲明之中說，自從美台啟動21世紀貿易倡議後，雙方在準備過程之中都展現了高度企圖心，期盼盡速獲得具體成果以便簽署貿易協定。在接下來的談判之中，雙方將會在公平對等的基礎上就11個領域上面進行協商。聲明又說，台灣希望通過這個協議達到4個目標，包括強化台灣整體經濟實力，提高國際社會投資台灣的信心，強化台灣和各國的制度化連結，如此將會有助於推動台灣加入 CPTPP 和拓展國際空間，以及強化市場經濟體制，以增強台灣應對非市場經濟政策和作為的能力。台灣經貿總談判代表鄧振中星期一在台灣一個廣播的節目之中說，自美台宣布啟動新的貿易倡議之後，兩個月以來雙方步調一致，溝通順暢，他預期年底就可以有小範圍的成果，希望明年能夠完成談判，最終目標是雙方能夠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TA。中國政府對美台即將啟動正式談判再次表示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星期四在例行記者會上說， 中國一貫反對任何國際同台灣雙簽任何具有主權、意涵同官方性質的經貿協定。他要求美方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及美中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不得與中國台灣地區雙簽具有主權、意涵同官方性質的協定，不得借經貿名義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的信號。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中美之間就台灣問題導致的緊張亦都引發非洲的關注，出現的反應突顯非洲向北京的偏移。美國星期四宣布與台灣貿易談判，之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等國會代表團訪問台灣。華盛頓最近與台北的互動令到北京憤怒，導致中國在台灣周邊的軍演。佩洛西訪問期間，幾個非洲國家的官員譴責美國，公開支持中國。厄立特里亞政府譴責佩洛西的訪問是缺陷和愚蠢的美國政策的魯莽延續。津巴布韋執政黨、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亦在佩洛西訪問後攻擊美國的侵略行徑。發言人莫茨曼格雅說，國際外交的基本假設是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外，剛果共和國外長對一中政策表示堅定支持。中國國家媒體迅速報導了非洲國家的支持。中國日報一篇文章的標題是《非洲人看透佩洛西訪問的美國花招》。中國環球電視網的另外一篇文章列出了支持北京的所有非洲官員。台灣在1960年代大部分時期在非洲比中國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但是聯合國大會1971年確認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大多數非洲國家投票支持中國。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帶著中國的貸款和投資去到非洲之後，更多的國家轉移與北京加強關係。台灣在非洲最後兩個支持國家之一的布基納法索2018年選擇與台灣斷交。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非洲計劃負責人雅恩斯對美國之音說，過去20年來對台北的承認逐漸消失，沒有跡象顯示非洲國家轉回台灣，幾年前有一些翻轉，現在沒有跡象。大部分非洲國家在中美就台灣問題的爭論當中都堅定支持北京，不願意疏遠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非洲的最大的貿易夥伴。索馬里在佩洛西訪問期間是強烈支持中國的非洲國家之一。非洲大陸兩個繼續支持台灣的局外國家是索馬里蘭和斯威士蘭。非洲之國的索馬里蘭自治地區在國際上被認為是索馬里的一部分，雖然1991年單方面宣布了獨立。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中非高級研究員凡斯塔登說，索馬里蘭選擇支持台灣的理由很明顯，他說這個是直接參與美中的地緣政治，目的是推進一個分離的事業。唯一現在支持台灣的被承認的國家是斯威士蘭，一個與南非接壤的獨裁的君主國。國王姆斯瓦蒂三世辦公室的通訊主任蔡姆蘭在回答美國之音有關斯威士蘭繼續支持台灣的問題的時候寫說，他們與台灣的外交關係是他們的主權選擇，並且基於國家利益，對他們來說力量與憤怒永遠是小過他們的國家利益。他在被要求對佩洛西訪問台灣具體置評的時候表示拒絕，說斯威士蘭不希望被誤認為是政治裁判，說他們選擇對佩洛西訪問台灣不加評論，免得他們的立場被錯誤感是理解。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雅恩斯說，斯威士蘭一直都從對台北的忠誠當中是獲益。他說姆斯瓦蒂三世認為台灣會比北京更加慷慨地獎賞斯威士蘭，而且不會因此提出太多的要求，如果有任何要求的話。斯威士蘭大學經濟講師西比亞對此認同，說台灣對這個王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醫院資金和教育獎學金，而且不像中國貸款那樣去要求償還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雖然台灣是一個民主的政體，但他們正在支撐一個越發不受歡迎的政權。斯威士蘭去年爆發了大規模的親民主抗議。西比亞說，台灣在斯威士蘭的民主化問題上沒有講太多嘢，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承受而家失去斯威士蘭。對於中國可能懲罰斯威士蘭的問題，西比亞說，斯威士蘭認為台灣永遠都會收拾殘局。他說無論怎樣，鄰國南非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但是凡斯塔登对美国之音话，很多外交关系都取决于国王和台湾政府之间的个人关系，斯韦士兰在后国王时刻是很可能会转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亚列克谢列兹尼科夫说，在目前与俄罗斯的冲突当中，乌克兰的目标是取得彻底胜利，并且是恢复1991年时候的乌克兰的边界。他本星期接受了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组的采访，谈到了俄罗斯今年2月24号入侵后的乌克兰的局势。记者问列兹尼科夫，在与俄罗斯的战争当中，他们为乌克兰制定的目标是什么？列兹尼科夫说，全乌克兰的计划是将俄罗斯联邦占领的领土彻底去占领化，并且恢复国际公认的边界，那个是1991年的，而不是2014年，亦都不是2022年2月24号。最终的目标是乌克兰的胜利，并且恢复1991年的边界，这个是主要的计划。军事局势的冷却是有可能的，他看不到将人经常讲的冲突冻结的可能性，因为他不是冲突，他是战争，这个是两支正规军之间的公开战争，一支军队是入侵了邻国领土，而没有任何这样做的合法解释或者权利，因此这个是一场生存的战争，他们将自卫以求生存。记者问，按照他的评估，俄军在乌克兰边界附近或者在他的占领的领土集结了多少能够投入作战的部队？列兹尼科夫说，他或者会讲错，但是根据最新的军事报告，似乎有大约115个所谓的营级战术群，其中105个投入作战，10个正在轮换补充或者休整，总计最多有 13.5 万人。记者问，他预期从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得到什么的新的军事装备？列兹尼科夫说，他们当然预期他们的伙伴提供支持和援助，他们希望将会作出政治决定，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最远击中300公里外的目标，这个还能够让他们保住他们更多的男女军人的生命，并且非常成功地为敌人造成损失，他们希望最终接收西方的飞机，让他们能够主宰天空，这个因为他们有更好的雷达、航程、机动性和速度，当然接收坦克也都将为他们带来一个优势，现在现代世界可以容易地向他们提供技术，以确保他们的胜利，并且弥补兵力上的失衡。记者问，你对美国最新向乌克兰提供的10亿美元援助方案满不满意呢？列兹尼科夫说，他很高兴，因为他包含很多155毫米炮弹，用于他们之前收到的火炮系统，这个还是包含相当多的导弹，用于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还有让他们的军队能够摧毁俄罗斯雷达的导弹，他用帮助乌克兰军队削弱他们的防空系统，因此让他们的行动更加具有决定性，所以他们对这项援助方案非常满意，这个是巨大的帮助，而且他要再次重申，他希望很快将会就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作出政治决定。海马斯已经为他们的战场策略是带来了重大改变，因此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将会有一个极大的补充，有益于乌克兰和文明世界。美国之音记者问，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在战斗当中有没有损失任何从美国接收的海马斯系统？列兹尼科夫说，他可以绝对负责任地证实每一套海马斯是损失，因此当你是看到说俄罗斯大众传媒或者社交网络说什么，一个名叫伊万诺夫的战士拿着一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冲入一架卡车摧毁了12部海马斯的时候，你只能够付之一笑，摇头说这个只是他们的宣传系统，这个完全是荒唐的。记者问，你们与美国有没有任何协议不用美国提供的武器系统打击克里米亚的俄军目标呢？列兹尼科夫说，他们与美国有协议，他们将不使用他们的伙伴美国提供给他们的武器来到打击俄罗斯联邦领土，但如果他们说的是将被临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去占领化，而他们的敌人位置在那里，那他们就没有这样的限制。美国之音记者问，乌克兰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到对美国是运交给乌克兰的武器系统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管控？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说，他们有好几层的互动，因为对他来讲，从根本上来讲，重要的是维持甚至是增加信任度，维持这种支持至关重要。 从他在4月26号在拉姆斯泰恩会议上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其他部长第一次发出呼吁的时候，他就在讲话当中直言请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最大透明化的武器管控的制度，好让他们能够是公开获取这样的讯息，他们完全向大家开放这样的讯息，派你们的使节和管控人员来，即使是你们想派他们去前线，即管按照你们自己的制度来到管控。確實有些國家立即按照他們的安全規定向烏克蘭派出了代表，他將再次強調他們完全樂於在這些事情上保持透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專訪烏克蘭國防部長亞列克謝·列茲尼科夫的報導。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